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新。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也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透过良友所自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思想有关于人生的一些经历，或者我们在听到过程当中听到的一些生活的品格，我们当如何来应用。今天呢，我们比较多一点谈论的是有关于敏锐啊，这个当然用词是比较一个特别的用词，但基本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对一些事情你要感受到一些很敏感，或者说很细心的去对应的、
能够察觉到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
那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圣经里面，我们先来谈有没有提到有关于这方面的品格，或者这方面的一种对跟神的一个互动呢？
敏锐的话，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想到撒母耳，他小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结果他以为是他的老师以利叫他，他就跑去问你叫我吗？老师说我没叫你，就是这样。
一次两次
两次三次都有人叫他，他都不知道是谁。后来以利才跟他说，是耶和华叫你，你要说仆人静听。对，
所以这相对于这个两个一老一小，这个撒母耳是很敏锐，晚上睡觉都听得到有人在呼唤他，
很浅眠啊，
而且他不会继续睡，他就赶快起来听看，是谁找我，我要回应。
是、
那相对于那个老人家，就真的是一次两次第三次才想起来啊，这可能是神在叫你，不是啊我在叫你，一直叫他回去睡觉，就这第三次他就跟那个少年的这个撒母耳讲说，你要怎么样正确的来回应这个声音的呼唤嘛。好，这是一个很蛮特别的、那这两个也是一个对应的，一个是很敏锐，一个是很不敏锐了，
有点迟钝
了、那至少我相信这个老以利啊，他在年轻的岁月当中大概有经历过，不然他怎么知道会想起来说、这是神向他说话呢？
他可能太久没有经历忘了。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想起来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三次了哈。这是年轻的撒母耳跟年长的年老的以利的对话。那事实上以利在年老的时候，在撒母耳还没出生之前呢，他的母亲，就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去到圣所祷告的时候，以利也蛮糊涂的，他认为这个撒母耳的妈妈在做什么，
他认为他是喝醉了酒。
因为他一直在那边拼命祷告拼命祷告，
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所以这个老以利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不敏锐。好，那这样子很清楚我们知道一个对比啊，但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些应用。圣经当中除了以利跟撒母耳这样一个敏锐跟不敏锐的情况之下，还有哪些呢？
还有以利亚，他在躲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先是有烈风，后来有地震，后来又有火，但是他在最后呢才听到原来是耶和华微小的声音，而不在刚刚那些壮烈的声音中。
这个要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以利亚去到山洞里面了？
因为他被追杀。他觉得说，上帝，我为你大发热心，那为什么到最后我还会被追杀呢？那我要躲起来，就他害怕了。
这前提是说，因为他其实前面征战了，他得胜了，因为假的先知嘛，就显出来他的神明是巴利是假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假的巴利的先知全部杀了。但是王后就很不开心，也许别认为说，你把我的御用的这些虽然是假的先知，但是也是我的人啊，你把他给杀了，所以皇后要追杀他，他就亡命天涯，逃到山洞去。那当时他的回应是什么？
他就觉得说，他为神大发热心啊，但是这里剩下我一个人了。结果呢，耶和华他经过了烈风，经过了地震，经过了火，但是在这之后，以利亚还是很敏锐的听到后面有神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换成是我们大概就是山崩地裂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已经说话，就神都没说话啊。所以显然以利亚即使在亡命天涯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情绪也很不满意，他甚至跟上帝讲说我不干了，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可是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是很敏锐的。这也是我们待会要可以实际来分享或操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好像 听到了但是又没记得，或者有听没有到啊，这是一个生活体验。还有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些人物，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都能够去体谅或者敏锐于对方的需要呢？
我觉得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蛮敏锐的，他看到路德一个外邦来的寡妇，然后又是贫穷的，他在人还没有说出他的需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人家的需要，然后给予帮忙，
他就说可以留在他那里，不用再去别人的地方拾麦穗了。
而且好像他打听过路德的背景，
对，
他一看到这个女生他就说这是谁，他就去打听了。这个好像是男生追女生一定有的方向，或者
也不一定，他可能是身为一个财主他要进个地主的那个，
是一开始没有那么的非分之想啊，这是礼貌上的要关心一下人，对，至少我们看到波阿斯在这方面是蛮细心也很敏锐的，不是随便有一个人啊来了就算了就走了就再见了，
对啊，
而且去关心到他实际的需要，包含后来我们整个路德记，我们当然没有法有太多时间来查考，但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路德记的背景当中叙述到这个外邦摩押的女子路德进到了波阿斯他们的这个老家的时候，他第一个发现以后他去关心他而且还帮助他。那路德呢，路德的反应是怎么样？捡现成的，反正你对我好就好了。可是我们发现后来这个剧情的发展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人物是谁啊？
拿俄米。
她的婆婆，
她叫她去睡在波阿斯的脚边，然后她说波阿斯会为她负之后的责任，会继续的来帮助她。
虽然这个拿俄米并没有实际跟这个波阿斯是面对面啊，因为整个在互动当中是路德跟波阿斯互动的，可是每一次路德带消息回来，拿俄米都知道，都问得很清楚，路德跟波阿斯互动当中发生的什么事，包含帮他打麦穗啊，或者他得了很多的这些麦子回来，甚至叫他去睡在那个脚旁，然后回来就知道啊，路德把这情况都详细的告诉了拿俄米。这婆婆很清楚，她甚至讲了一句话说，这个波阿斯如果不把这事情办好，大概今天不办好，大概可能不吃不喝不睡了。
这婆婆好厉害，她都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比编剧还厉害。果然哦，这波阿斯其实也是他很敏锐于这一些事情，他觉得既然要办他就真心去办，甚至把那个致敬的亲属也找来，然后跟他说明说，如果你要赎这块地，你就要连这个路德一起赎去，那当对方就觉得不方便，他就取得了第一优先的顺位了。这是波阿斯在这个生活当中他对于路德的出现从头到末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敏锐的一个回应或者一个互动。好，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相信在信仰里面，我们也透过刚才提到，因为很快我们不是查经节目啊，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这个时间大概用两三个小时了，但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方面圣经里面的一种敏锐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我们就来想想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要同样面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话题呢？像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回应，那当然老以利跟这个年轻的撒母耳两个是强烈的对比。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是跟撒母耳一样，可是往往你们年轻没有关系，我这种年纪大了就很担心会像以利一样，到老的时候就越来越迟钝了啊。那这个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有没有实质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来探讨分享交流的？
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心中的杂音太多了，太多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太多听别人的想法，可是却太少去思想说这件事情神怎么想，神怎么看的。又或者说像以利亚他在山洞里面啊，不是经历了烈风啊、地震啊、这些火啊，那是不是有时候外在的一些比较浩大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影响了，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就会去看，哇哦，风好大，哇，地震好可怕，然后我们就忽略掉神微小的声音在哪里。
这也都是有可能发生，而且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外在的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心境，那以至于我们看环境超过了去仰望神。像以利亚当然就是很明显的，他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外面哇，这个狂风大作，又是烈火，那这个光是那个场景就让我们觉得说，哦，神可能就要在这当中出现了，就不是。那因此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在信仰里面生活经历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是我们对周遭的这些狂风巨浪比较在乎， 啊，好比说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难处，或者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信耶稣的关系，别人给我们一些难处，我们比较去放大看那些难处啊，因为我信主的关系，他对我特别不好啊，那因为我是信主的关系，所以我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情况之下，那我就想说，神啊，你有向我说话吗？可能神也在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
嗯，
可是当下我们讲
听不到，
哎，一直都没有去仔细的去听这个声音。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是自己的耳朵没有打开了，
嗯，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上帝没有眷顾我啊，所以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啊。实际上上帝仍然在掌权，但自己就会想说，嗯，那我要自己来想办法了，就埋头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找人帮忙啊，找资源啊或是什么，然后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听不见上帝的声音。
嗯，那时候我们的心思一直在想去找人的帮忙，或是想到人的方法要怎么样来处理，就没有去听到神向我们说话。其实神在向我们说话，讲一个比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节目是透过收音机来播放的，那网络大概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是在手机啊或者在电脑上面，可是透过收音机电波收听的话就很辛苦了，因为你看不到电波的，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心扭开收音机来，然后调到那个波段，你就可以听到。那常常有一些听众，因为不晓得是收音机或者电波关系，或者我们电台本身发射器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收不到，收不到就说那电台就没有发射电波了，或者说他就觉得电台不见了。事实上是一直存在的，只是频道没有调对，或者说我们的讯号啊没有放松出去。那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常常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一直认为上帝没有说话，可是上帝说我一直在说，只是你没有扭开收音机，你就永远就听不到嘛，是不是？好，所以有人说，啊，电台是不是没有了？没有没有，我们电台还是在播，但是你如果不扭开收音机，那当然听不到。当然我们说现在因为多媒体的关系，可以透过不同的平台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至少如果要透过收音机，如果不扭开收音机，你的电波每天都在的，但是你就听不到了。
嗯，
啊，这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互动当中，特别讲到倾听啊，或者说我们要来明白神心意的时候，要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操练，一种信心的一种感受了。啊，好，我想讲到听，这是需要更敏锐的，因为有时候他听到的是杂音，或者听到不是属于神的话语，这待会我们可以更多来思想、来分享、来交流的。那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提醒我们要轻轻听。
了那么多的道，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良友电台善牧良言节目，我是宇恩。
我是立新。
我是原职善牧师。
我们今天谈到了敏锐这个主题，那刚刚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呢有说到了，我们在看到圣经人物当中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敏锐，对人的敏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善牧良言的主轴应该是说怎么样应用在生活当中。圣经当中讲的蛮多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讲很多道理啊，或者说牧师要是现场都要讲几篇道，但就没意思了，因为我们都听过了也都明白。那实际生活体验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吧。
在对人的敏锐方面呢，我刚好看到一个小故事，是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去用餐，结果老太太不小心把她的餐具掉在地上了，那她就很着急的在找地上餐具到底掉哪里去了。那个餐厅的服务员啊看到了，就马上为他递上新的餐具。那甚至那个老太太其实都还没有跟服务员提出请你给我餐具这个要求，他就很主动的敏锐的去看到人家的需要，然后给予付出的行动，然后就让那个老人家他们觉得非常的温暖。
是，这是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应该可以操练的。当然这是因为咖啡馆或是西餐厅，在我们中菜馆的话，你要筷子掉地上，你要递一根筷子，不是递一根，要递一双，不要单只给人家很不礼貌，对不对？啊，掉一根我就给你一根，不是，你要递一双给他，把另外一只也把它收回来。这就是敏锐的操练，对不对？真的，你如果你是那个掉筷子的那一个顾客的话，你会发觉那个服务员真的是很温馨啊。对，他立刻就发现到你这个餐具啊，这受到一些这个影响，或者啊缺的一只筷子。那在生活当中，确实我们刚才提到圣经里面讲到波阿斯跟这个路德他们互动啊，这个包含的这个他的婆婆拿米也都是非常彼此之间非常敏锐，或者非常知道对方的一些需要。那还有呢，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我们自己要体验，包含对神的话语的敏锐？
对神的话语的敏锐哦。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间，就是抽离原本可能工作的忙碌或是各样事情的忙碌，就是要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可以分别下来安静，才有办法真的听到上帝的声音。
这也是常常有一些我们说团体啊机构或是教会里面啊团契，我们常常说有所谓的退休会。我第一次参加退休会，有说那么年轻我干嘛要退休后来人家才告诉我，不是啊，那个休不是那个休，是哪一个字呢？一般来讲我们说年老的退休的休是休息的休，
是
这个退休会是退到一边去好好的进修，所以应该讲进修会啊，但每次都退，因为耶稣都带门徒退到一边去做一些进修，所以那个修是指的那个修理的修所以叫退休会。退休会不是退休了，而是说退到一边好好的进修，或者一些修补整理，让我们的心境跟神的关系能够再调和回来，不然我们受外在环境影响太大了。
是
那所以刚才语言就提到了说，对于神的话语有些时候我们要静下来，多一点的安静我们自己才能够听得到。这也是了，有时候外面杂音很重的话，你说在里面听节目那也是听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来收听节目，这是一个，当然我们收听神的话语当然很重要。还有呢，有听过直接像这个撒母耳或者像以利这样直接听到神说话的吗？两位同工？
没有
没有
没有。好，也不用气馁，我也没有也只有咱们这特殊的神拣选的有。可是因为常常听到，甚至我也会讲说神向我说话，有没有这样听过人家说的见证？
有
那天我在遇到一个难处，上帝就跟我说怎样怎样怎样，那想说真的上帝是怎么说的呢？是用我们普通话呢，还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啊，或者用什么亚兰文？你觉得呢？上帝有没有跟你说过话？
我觉得是心里面的感动吧，或是平安，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当如何行。
对对，
但是不是真的有一句话听到一个声音这样子。
上帝从空中用普通话向你广播好，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向我们说话其实是一种心境，这是一种还有呢，
还有透过圣经的话语，
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有。
是，
那是什么样的回应呢？或者怎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可能你当下遇到某个状况，某个困难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那个经文可能就会刚好是你需要的帮助，刚好是你需要的安慰，那你会觉得哎，不可能这么巧合，这一定是神预备好要告诉我的话。
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要寻求神的话语，不是说今天有难处就拿来随便翻一翻啊。有过这样很经典的笑话故事，就是他不知道今天神要他带领做什么事情，他就说好吧，上帝，我随便翻一页，你告诉我是什么。一翻开就是犹大出去吊死了。
哎呀
很想，糟糕，上帝你不会要我去吊死吧？所以说这不算，我再换另外一节，再换了另外一经节的时候，他说你就照样去行吧，他想更惨了、
啊。哎呀
好，这就是经典的笑话，就是你寻求神的话也不能这样去乱翻的哈、
嗯、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应该有灵修生活，那当然你也应该有固定的读经的一个计划啊。当然有的是从创世纪开始，也有人是从马太福音新约开始，也有人说从诗篇或者箴言都可以的，反正你每天固定的在读读读读的时候，真的就在那一刻那一天的经文就神向你说话。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特别是在服事当中有几次的一个转捩点或者要更换的时候啊，当然不是就那么准说是几月几号，可是像譬如说我从神学院出来毕业之后要去到一个教会服事啊，那时候我们就很犹豫，不是说哪一个单位好哪一个不好，因为很多都会邀请我们，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心态想法，就是不是要照人的意思啊。如果用人的想法，当然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嘛，对不对啊？这个教会条件又好，工资又高，或者说福利又更多，那我当然就留在那个人数又多这个种种的那种所谓的这个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来选择服事工厂。所以当年呢，有一个教会他在比较偏远的乡镇那邀请我们，那我是在大都市里面那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所以当时呢有人这样邀约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说你何必去回应这个比较偏远的小一点的教会。那我是认为说，我既然要愿意全职服事神，任何的机会都应该要多点考虑或者要寻求。所以就在询问的当中，我当然希望像以利亚一样能够听到微小的声音，但是我不是以利亚，所以没听到。可是我知道神要向我说话，所以就在读经的当中，就像立新讲说，读圣经的时候神就向我说话。怎么向我说话呢？就是那一段经文其实就顺着读顺着读啊，就读到了我是读到马可福音那一段，讲到耶稣到邻近的乡下去传讲福音。哎，那这句话对平常人来讲就是一句话而已，可对我来讲就像耶稣提醒我，他都到邻近的乡镇去传福音，而我正是要评估我在选择要不要去到邻近的乡下的一个教会去服事。所以那句话就好像神向我说，你看耶稣都去了，你为什么不去呢？好，那句话就变成好像跳出来的一段话在提醒我。那如果说是早个五年或早个五个月，那对我来讲可能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我没有在寻求这件事。而就在那一个当下，大概前后也就播那一段时间，我正在寻求，所以那句话就变成我一个好像一个提醒。那么再来，因为有这样一个指引，然后我再更多来评估或者来做一个这个选项的时候，我就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调整的时候，就发觉神就很奇妙，就带领我去到那个教会。而那教会他们也在拼命的为有一个牧者能够去他们当中在祷告，因为他们想说他们比较属于偏远的，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到大城市去了，就没想到我那时候就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嘛。那感谢主啊，就在那个当中我就跟他们一起的互动着很长一段时间啊，大概有七八年时间就在那里服侍，也受他们的一种关怀，那我也觉得也是神和恩待我的一种侍奉。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都已经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希望我不要像以利亚到老年以后就没有神的话语了。在第一次的选择要做服侍的工厂的时候，我觉得神就向我清楚说话。好，所以这是神可以向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啊。也有时候神会借着别人跟我们说话，
或是透过聚会，透过主日的信息回应我们当下觉得我们心里面的祷告或是我们的问题。
我就听过有一个人，他就说他那个礼拜连续听到经文，同样经文听过三遍，他吓坏了。因为他去参加小组，小组讲员刚好在分享就那段经文，主日崇拜当然不要讲，也是那个，然后他跟别人在分享或者说在团契的时候在讲的时候，那个人也突然就冒这句话出来，所以那段经文突然间变成是说加强语气。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讲敏锐，对不对？那想说再不敏锐的人这个时候还不敏锐，那真的是比那个老以利还糟糕了。
对啊，
是啊，他就知道啊，原来神已经向他说话了啊，可以透过外在的。
是，不 过是不是我们要敏锐，可是不要过度的敏感？
嗯，这当然也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平衡一下，不然每次讲到一部分我们极端了以后，过于不及都不好的。嗯，敏锐跟敏感差别在哪里呢？
敏感有点神经质，就是过头的对于事情风吹草动都有反应这样子。
我听过一个蛮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个长官要上台讲话，那他上台之后发现，哎呀，台上怎么有百花啊，长官对花过敏呢，结果他整个演讲的过程中拼命的打喷嚏，很不舒服，就草草的结束。下来之后呢，他就问下面的人说，是谁在台上放花的？那有一个属下就战战兢兢的出来说，长官，是我放的，对不起，我知道长官您对花过敏，所以我特地放了人造花，没想到长官您对人造花也过敏了。
他我相信他的过敏，对，不是对花过敏，是不是对那个鲜花过敏，他是看到花他就过敏了。
对啊，
是，所以这个太敏感了啊，太敏感。当然有的时候其实那个属下已经很敏锐知道他会过敏嘛，但还不够敏锐，他对人造花也会过敏。好，这也是我们要互相提醒的啊，对于神的话语我们要很敏锐，但是呢不要过度的敏感。为什么我们说对神的话语会敏感？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清楚知道神要带领我在这个何尝来服侍，可是呢我过度的所谓的敏锐，就是说超过了应该有的一个寻求，就是我应该按部就班的，比如说我要向我的家人传福音，我的家人还没信耶稣，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很兴奋或者很大声的回到家说，你们冲动要信耶稣，因为神应许我们全家都要得救。你想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对整个家庭有什么好处吗？或者是对神的旨意有什么任何的帮助吗？相对的还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觉得说这个孩子啊可能啊这个信教信的有点怪怪的，还不允许我去信耶稣了。
是，
对不对？当然我知道这是神的应许，可是我必须不仅仅敏锐于神的这样一个应许，我并且要在这个实际的运作的过程当中，我应该更清楚神的旨意，先带领我能够好好的有一个生活的见证，信主之后呢，然后我再带领我家里的人，或者甚至谁要先信耶稣还不是我来决定的。我当时会想到说，因为我原来的原生家庭我有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跟我嘛，我信主之后我在想说谁最容易信耶稣呢，我在想说大概是我的爸爸比较容易，我爸爸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拜偶像的背景，就没想到他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信，反而是后来是妈妈跟姐姐先信耶稣。那原来妈妈是拜菩萨拜得很厉害的，我想说他大概要信耶稣是非常难的，可是你看神就有他奇妙的旨意。所以就我们对于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们知道神，我们很敏锐的明白神的心意，可是不要太过度敏感说我要这个谁谁谁来操作人的方法，其实交在神的手里，然后好好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好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发觉神已经在做工了，神一直在做工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分享，敏锐有关于在圣经当中提到的，或者甚至在生活当中来经历的啊，这个话题还可以谈更多了，我们下一回要更多的用一本教材有关于谈到敏锐这个品格的当中呢，我们更多来思想。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在这也接近尾声了，也欢迎收音机旁朋友以及弟兄姐妹来信跟我们交流，就今天的话题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或在信仰的经历当中，对于敏锐或对神的话语你有什么样的领受，欢迎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可以寄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或者透过我们的短信以及电邮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系的，要注明给善牧良言这节目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原则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出声音，轻轻听，他在轻。